讲义57页，如上一节课最后提到，有部主张十六形象以会心所为体性，为其本体。世亲反对如此局限的诠释方法，认为十六形象应该是以一切心心所，或者定义形象，是指一切心往以及心所。为什么呢？如讲义57页论文最后一行，凡是具备缘起境界，以境界其种类是有千差万别。只要具备取境类别这样的功能，都能称为形象。当然，这唯独是局限于心心所，才能具备在缘起境界的时候，比如说缘起苦谛所现所设法，直到有无常的有空。有非我，那缘起有漏法的时候，知道有苦这样的特质，这就是当缘起境界的时候，知道依据其种类的不同，那么该法的特质是千差万别，是不一样的。在注脚136，普光的解释所举的例子就是。心心所缘起境界的时候，能了知该境界是某一种，而不是其余的。这就是取境类别的一种理解。那如果是参考法宝的聚摄论述的解释，在讲义58页注脚栏，法宝的两种解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参考顺证理论所提到的内容，这如同讲义58页注脚139刮胡二，请看法宝的解释，形象第一种是指镜像品类差别不同，对应注脚139刮胡二，重嫌顺证理论卷74，反驳。世亲于聚摄论中对于形象的说明，在引文的第三行，若为镜像品类差别，这是指说，如果形象的定义是指镜像品类差别，会有其哪些过失等等等。这即是法宝聚摄论述对于形象的第一种诠释。那法宝对于形象的第二种定义是指能取境差别相，能缘取境界的千差万别的特质，这即是指心心所取境的作用。这个定义同样参考于注脚139刮胡二，在刚才所看到的引文，再往下两行。若为能取境差别相，是指形象的定义啊，会有怎么样的过失等等等。所以，法宝的聚摄论述对形象的说明，应该是参考顺证理论，文字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两种解释对于形象。比较白话的理解，可以参考目前写在黑板上的。于心心所中所现外境相貌的影像，这有点像是相机，然后有底片的那种相机，在拍摄外境的时候，那呈现于底片上的影像。同样的，心心所缘取外境的时候，于心心所上。所显现 如同外境相貌的影像。那这就是境相品类差别不同。好，那形象的第二种解释是心心所取境的作用，能缘取境界的作用。这比较着重在能的这一方面。那这即是法宝的具摄论述，或者是出现于众贤顺正理论对于形象的第二种定义，能取境差别相，具备缘取境界种种不同特质的作用，这即是形象的定义。那第一种比较着重在所现的影像，第二种着重于取境的作用，能取的作用。以此理解形象的含义。那根据世亲的主张，形象不应该只局限于慧心所。那如果只局限于慧心所，慧心所本身就不能称为有形象。那这是与心所本质是相违背的，在分别根品对于心心所有四种别名，四种同义词啊。心心所可以称为有所依，因为心心所的升起必然要依止于相对应的根，所依是指所依根，比如眼识的升起要依止于眼根，乃至意识的升起要依止于意根，无间灭意。再者，心心所的第二种同义词可以称为有所缘，它是具备所缘境界的。第三种称为有形象，这即有形象即是以黑板上上方所写的两种定义做说明。那心心所是可以与其余的精神层面做相应。那当然，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说法，一刹那只会有一个心王现起，所以心王与心王本身不能谈相应，心王只能与心所谈相应。那心所与心所只要属性不相冲突，也可以谈相应。那当然，心所也必然会与同时升起的心王相应。那相应需要具备五个条件，五个条件要同时成立，不能缺一个，缺一不可。那五个条件就是所依根、所缘境，以及时间是在同一刹那才能谈相应，还有所起的形象。那是就如刚才所说的，在同一刹那中，会只会有慧心所的升起，只会有一个法体；受心所的升起，只会有一个法体，不会同时有喜受、乐受同时升起，不会，不会同时有喜受跟苦受同时升起，不会。在一刹那中呢，一刹那只会有一个法体的心王或者是心所。因此，如果主张十六形象唯独是以慧心所为主体，就会导致慧心所是非有形象，它不能称为具备形象，因为慧与慧就不能在一刹那中并存，就不能谈相应。但是以有部的主张，认为慧本身能有三种名称，三种名称即是讲义58页科判二这一段文。这一段文的内容是根据有部的定义，不是根据世亲的定义。大家要先留意科判二对辩差别，由此三门体有宽狭。 三门就是指形象、人形、所形这三个名称所对应的法，所对应的法。那这一段文是根据有部主张唯独慧作为十六形象的法体体性。但是如果根据世亲的主张就不是如此了，一切心心所都能称为形象。好，那么慧心所以及其余的心王还有其余的心所具备所缘的条件，因为能缘取种种境界，所以称为是能行。能行即是能行于境界，能缘取境界的意思。一切有法都是被缘取的对象，所以称为是所行。这可以参考注脚137啊，引文的第二行，能行是指能行持于境界，行的意思就是缘取的意思。一切有法，不管是实有法体或者是假有法，一切有法都能被心心所缘取，所以称为是所行。好，那如果以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慧心所它符合了形象，那也符合了能缘取的作用，所以也能称为能行。那慧心所也会被其余的心所缘取，所以慧心所也能称为所行，因为它也能作为其余的心王或心所缘取的对象。那根据有部的主张，扣掉慧心所之外，其余的心王还有心所只能称为能行，也能作为被缘取的对象，所以也能称为所行，但是不能称为形象。唯独慧心所具备减折的作用，这才能称为形象。这是有部的主张，不是世亲的主张。那其余的有法，其余就是扣掉慧心所，扣掉其余的行心所法之外，剩余的有法，不论是色法也好，或者不相应行法也好，或者是无为法也好，不能称为形象，不能称为能行，只能称为所行，它只能作为心心所法缘取的对象。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39刮胡一。这一段文都是根据有部的主张，所以如注脚139刮胡一引文的最后一行，世亲论主在前段文的内容虽然直难破斥有部的主张，认为形象唯独局限于慧心所，但是今还曰中明义，始终的中就是指有部的正义。好，那么在注脚139刮胡二，这是众贤顺正理论反驳世亲。在众贤的顺正理论提到金主这个词呢，多半都是指世亲，当然在某些时候少数的地方可能不是指世亲，但多数都是指世亲。那是众贤他认为有部的正义是正确的，不能像世亲主张形象通于一切心心所。那众贤是有他的理由，众贤认为如果 将形象定义为镜像品类差别，也就是着重于心心所上显现外境的影像，这样的意思。那外境的影像有千差万别。那仲显认为，如果以此定义诠释形象，而主张形象遍于一切心心所的话，认为道理是不成立。什么道理呢？因为镜缘取的对象，镜本身有千差万别的特质，比如说有善的特质，有长的特质。那出现这两个用词比较直接联想，就是像有部认为涅槃本身是胜意善，是长。那涅槃这样的一个境界就具备有千差万别的特质，有灭尽妙离这样的一种特质。那当某一心心所缘取一个境界的时候，请问他在心心所上，在该心心所上所显现的特质，那么是怎么样的一种纷乱的影像？如果说是以镜像品类差别作为形象的定义，那么当缘取涅槃的时候，涅槃这样的胜意法，其特质就千差万别了。难道在该心心所上就能显现这么多的纵向差别吗？所以仲显认为，以此定义形象，那么一切能相的道理是无法成立的。能相就是指心心所上能显现所缘境的影像。那再者还有一个错误，就是色法本身，就是物质法，根据镜像品类差别这样的定义也能称为形象。为什么呢？因为色法本身也具备不同的形象特质，每一种色法特质都不是单一的嘛，都会有很多。那这样它的特质，比如说这支笔，它有没有无常的特质？有啊。那道地有没有无常的特质？道地是有为法嘛，虽然是无漏的，但是是有为法。所以为什么仲显会说色法亦能像其余的形象的特质？那如果以镜像品类差别定义形象的话，仲显认为会有犯这两个过失。那如果说形象定义为心心所缘取所缘境的差别相，作为心心所能缘取的作用，那么仲显认为如此五事形象就无法成立了。因为五事它只有什么，它是很单纯的缘取所缘，它不像意识可以去抉择，这是青非黄，这是我的不是他的。五事就是单纯的缘取色声香味触，它无法去鉴别，无法去做更深层的了别。所以以分别而言，有所谓的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这是唯有第六意识才具备的。五事只有自性分别，就是单纯的了别缘取境界，而不能缘取境界的差别相。关键是在差别相，五事能缘取境界，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进一步去了达 A 跟 B 两者的差异点。所以如果主张一切心心所都称为形象的话，那么形象的定义却是能缘取境界的差别相，这在五事，前五事眼耳鼻舌身，这前五事就会有冲突了。所以如仲显所说的， 有分别识，就是指第六意识啊，还有其相应的心所，才能缘起境界的差别相。好，所以以上对于形象的两种定义都会有过失，所以重点最后一个小节就是，以上两种解释形象都非重显，也非有部所允许。那因此，主张形象遍通于一切心心所这样的道理是无法成立的。啊，那接着重显就说，所以有部所解释的才是正确的，唯独慧心所具备检择的功用作用，才能称为形象。那点点点，那大家有收到在今天课堂前有发的那个 Word 档案的调整，对这段文有没有人没收到的？就现在这段文，因为 这段文在目前的纸本，大家手上纸本的版本，在当时编排的时候是有错误的啦，所以今天有寄一份 Word 档案，那有标示应该怎么理解仲贤所写的，有某一段文是仲贤自己设难问，然后再根据有部的正义做回答，或者根据仲贤自己的看法做回答。与纸本目前所编排的版本是有出入的，所以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建议先以先前所发的电子档调整之后再看回仲贤顺证理论的解释。另外想跟大家补充说明的是，讲义59页本段顺证理论的最后一段文是在讲什么内容？请先看本讲义的49页，颂文记颂的最后提到所行诸有法，有看到吗？记颂，在记颂，所行，这就是对应在论文昌行解释形象是指根据有部，形象是指慧心所，那能行是指扣掉慧心所之外，或者也其实也包含慧心所了，都可以称为能行，心心所都可以称为能行。那所行是诸有法，那诸有这两个字，在仲贤的顺证理论也特别写一段文加以解释，该段文就是讲义59页注脚栏的引文最后一段。颂诸有言，因随除一，随说一种意已成故。这意思是说，诸跟有其实含义是一样的，只要写其中一种，扣掉另外一个字词，就可以表达所行的含义的，所行就是诸法或者是有法。那么从含义而言，不一定要写诸有法，只要写诸法或者是有法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呢？仲贤进一步就引用契经，世尊曾经讲，一切法就是指十二处，唯此是有，所以一切法就是指有法，所以诸法就等于有法，两个含义是一样的，不用写一切有法。那么有点想要多赚一个字的稿费啊，有这种嫌疑。好，所以仲贤就接着讲说，诸法即是所行的含义。那么同样的，说所行，说能够被心心所缘取的对象，即是指有法。那有法称为是所行，也就代表被缘取的对象是包含一切法。好，所以 颂贤的意思就是指寄颂中，其实只要表达所行是诸法，或者只要表达所行是有法，其实文意就完整了，未必一定要写诸有法。那为什么要写呢？如本段文的最后一句话，未设有尽，据说诸跟有这两个字词是没有过失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根据有部主张，有真实法体的有，有法，也有假有法。但是假有法呢，以有部主张，假必依实，即是论文所说的诸假有法不离所依。此文的所依是指所依的真实法体的法，有不主张假必依实。就像梦境，我们做梦，梦境中这个都是虚妄虚假的，可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所出现的一定是有其根本的依据。好，那么真实有法，这也是十二处所设。所以如论文所说的诸假有法不离所依，亦随所依，是诸处设故。诸处即是指经文所讲的十二处。好，那么为了含摄真实有跟假有法能够完尽没有残余，所以同时说诸跟有这两个字词，那么从表达而言是更为完整。好，这是这一段文颂贤对于寄颂中的所行诸有法进一步的诠释。接着请看讲义59页，科判瓜胡国字四，诸门分别这十字的内容。首先辨明的是属性，善恶无忌这三性，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从善恶无忌三性分判实质呢，世俗质本身通善性，通不善性，通无忌性。当然世俗质中的通善是有漏善，因为世俗质本身一定是有漏的，不论是哪一位凡圣所升起的世俗智一定是有漏的，这是有部的主张，这是有部的主张。好，那其余的九智为是善，其余的九智就是扣掉世俗智。那严格说起来，其余的九智多分都是无漏善，唯独只有他心智，因为他心智通有漏也通无漏，如果是依于世俗智所升起的他心智，则是有漏善；如果是依于法类道这三智所升起的他心智，这就是无漏的他心智。但不管是有漏的他心智或无漏的他心智，一定是善。好，接着是升起该智的依止地。那世俗智通于三界九地，通依三界九地，意思就是升起世俗智，如果是欲界所系的凡夫，所依止的就是欲界；那如果是非想非想的有情凡夫所升起的世俗智，就是依于有顶。那他心智是神通之一，所以只能依于色界的四根本禁律。法智是通依于此事，就是四根本禁律，还有依于位置地，还有依于中间禁律。类智苦集灭道尽无生，这其余的七智 是除了上六地之外，也通一止于下三无色。刚才所念的类智、苦智、集智、灭智、道智、净智、无生智，都是无漏的，所以不会依止有顶地，不会依止非想非想。因为法智是缘欲界的四谛，所以不能依止无色定，不能依止下三无色，就是指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称为下三无色定。那因为无色定或者是无色界的有情，它无法以该界系的心心所缘取欲界，欲界法，欲界的苦集灭道，不能以无色定或无色界的心心所缘取，只能以欲界或者是色界。那法智称为法智，是以欲界的苦集灭道作为所缘境，所以只能依止六地，不会依止欲界，因为欲界是善心，法智是无漏，无漏智，所以一定要有依止定。好，接着请看讲义六十页。前一个诸门分别是升起该智所依止的定地或者是非定地，那接着依生别是指其升起该智的一手果报身，那想要升起他心智，只有二界的有情才能升起。那特别要留意的关键是在现前，令他心智正现在前，想要令他心智通正现在前，一定是欲界的众生或者是色界的众生，因为其所依身是要依止欲界身或色界身，不能依止无色界身。依止无色界身，不论是凡夫或圣者，升到无色界的时候无法现起他心智，但是不代表他没有成就，不代表没有成就，只是没办法现起。在大毗婆沙论卷100有提到，圣者生于无色界的时候，能不能修学成就下地的他心智，答案是可以成就，但无法现起。他升到无色界的时候，可以修下地无漏的他心智，但是不能现起，没办法现起。那如果是凡夫升到无色界的时候，连修都无法修成，那更不用谈升到无色界还能现起，连修都修不成了。那为什么呢？可以参考注脚143，这个在下一份的讲义说明修学他心智的加行，在下一份的讲义会提到。如果大家大家手上如果有下一份讲义，可以标示144页，在俱舍论卷27会提到修学神通的加行，那其中他心智正通的加行，就是想要成就的方法，就如同现在讲义60页注脚143所列的婆沙，或者是引用四摄逐论，引用集义门逐论，想要修他心智，首先是要先观色法。如四摄逐论所写的， 想要了达其余有情的心心所，他心智就是想要了达其他有情的心心所。那加功用行，只先要观自己，自己的心心所显现，比如说显现贪的时候，那个脸啊，或者是肢体的动作，就会有相对应的表现。一般所谓的相由心生嘛。所以如注脚意识三大概引文的中间问答，施舍论就是施舍足论，有写到修学他心智的加行呢，是先审观自己身心的特相的形象，在怎么样的一个身相的时候，会有对应的心或心所升起，贪心所的升起，外在就会显现那种懒浊。那嗔的话，最明显的、最好了解的，可能脖子粗啊、脸红啊，拳头握得紧紧的等等的。所以为什么会说修他心智是依色起？在注脚一四三《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一开始有提到，为什么会说无色界无他心智？因为修他心智要依色起，那无色界呢，本身他没办法观自己的色身啊，因为无色界根据有部而言，就是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色蕴。好，那相关的内容，修学他心智的加行，在下一卷、下一份讲义也会有一样的引文，那我们再留到以后再详细看。好，那总而言之，基于修学成就他心智，必须于加行位时先缘取自身乃至他身的色蕴，才能成就，所以不能依于无色界的世蕴这样的果报身，唯独在依于色界身或欲界身，才能现前，才能现前。现前是指他心智现前。好，那法智呢，只局限于依于欲界身才能现起法智。法智的定义就是观欲界的四谛，苦集灭道四谛。好，那么这个观念呢，也可以连带在先前分别贤圣品有提到，声闻的前三果，声闻的前三果只能依于欲界身，因为见道的升起，见道的升起，苦法智忍、苦法智都是先观欲界苦谛所系法、所设法，所以升起法智忍、法智只能依欲界身。这样的观念也与分别贤圣品提到声闻的前三果、欲留果、一来果、不还果，前三果也只依欲界身得，就是关系于依止色界无色界身无法升起见道十五心。好，接着提到其余八智的现起，通依于三界身，都可以现起其余的八智。 在注脚一四四普光的俱舍论记，有详细的引用婆山或者是顺证理论哦，对于某些智哦，为什么只局限于欲界身等等的内容？其中比较，我个人觉得比较特别的哈，可以留意的是，在第二段引文的第二行后半，婆沙二十八云，大比婆沙论卷二十八内容提到，身色无色界、上恶界，必不起法智，原因是因为。原因是因为身上恶界是厌下苦谛极谛，那他已经远离了，已经远离了下就是指欲界，那所以不欲从观，不欲从观，那既不观下欲界的苦谛极谛所摄法，也不观欲界。诸行之灭，以及欲界诸行对治之圣道。那为什么呢？因为灭治跟道治是用苦集二字作为先行，这边的上首就是先行，这样的观念就有点像在见到位，先苦，再观集，然后才有。灭智乃至道智，的忍根智，升起呀。所以为什么会说灭道智用苦集智为上首，就是为先行的意思。如果已经没有苦智，没有集智的话，就无法升起灭智跟道智，必然要先有苦智集智。才能升起灭智、道智。那理由呢？就是不观下界的苦集，也就无法再观下界的灭道，所以就无法升起有关于下界的法智。因为法智就是缘起欲界的苦集灭道四谛法。这是《大毗婆沙论》卷二十八的内容，那可以留意的就是灭道智用苦集智为上首。好，另外在倒数第四行有一段问跟解云，那在目前纸本是没有加上大正藏原本第十八个注脚，第十八个注脚是有。教刊，解云既言法智，在法智之前，大正藏有教刊，加上除去的除这个字，因为有加上除呢，文意才比较正确。以目前纸本所呈现的会有冲突啊。法智本身是能缘起欲界诸行的对治道，欲道就是指欲界。苦集的对治道，所以扣除掉法治的话，其余的治，就是类治等等，是无法缘起欲界的苦集对治道。那因此呢，当有情生于色界的时候，就无法以无漏的他心智缘欲界所系。的心或心所，所以普光的解云，最后的结语是明知不缘，就是有情生于色界的时候，是无法以无漏的他心智缘欲心。好，那其余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自行参阅。接着，请看讲义61页，在诸门分别中的第二段，曰念住，是念住，身受心法判别实质。 灭智是观涅槃，所以在深受心法四念住中，只局限于法念住。他心智是观心心所，其他有情正现在前的心心所作为所缘境，所以与生念住没有关系。那因此是与受心法念住这后三念住有关联，所以说他心智后三念住所摄。好，那其余的八智，法智、类智、苦智、集智、道智、净智、无生智，那么这其余的八智呢，是通于四念住。所以判别的方式，即是以该智所缘的对象，判别与哪一念住有关。好，接着说明的是十智相缘。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法智扣除掉类智，能缘其余的九智。那法智本身是以欲界的苦集灭道四谛境作为所缘，那类智本身呢，所缘的境界是上二界，所以法智不能缘类智。好，那么同样的，类智是以上二界苦集灭道为所缘境，那法智是以欲界苦集灭道作所缘境，所以类智也不能缘法智。这在前文讲义的第十页就有提到，法智品、类智品不能互相缘。好，那道智本身即是缘取无漏道作为所缘境，所以在十智中要扣掉有漏属性的，扣掉有漏属性的世俗智，因为世俗智非无漏道所摄。那其余的，那当然其余的，如果是他心智的话，就只能局限于以法类道这三智所生的他心智，能为道智所缘。那如果是以世俗智为本体所生的他心智，也不为道智所缘。那由于已经本段文已经明显的提到，除世俗智，其余九智为道智所缘，所以在说明他心智就可以以相同的逻辑做更微细的判摄。好，那苦智跟集智这两种智都是缘有漏法，都是缘有漏法。那么在十智中属性是有漏的，只有世俗智，还有他心智中以世俗智为本体的他心智。所以这边的他心智需要留意的，是指以世俗智为体性的他心智。好，接着世俗智、他心智、净智、无生智、通缘实智。那灭智本身是以涅槃为所缘境，涅槃即是论文所说的则灭，则灭无为，所以灭智不以其余的九智作为所缘境。接着请看讲义62页。 实智的所缘法。科判三是实智互缘的情况。科判四是实智的所缘境，总共可以区分为哪些相对应。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将实智的所缘对象分为十大类，首先分为两大类，有为法以及无为法。那有为法进一步区分为八种，首先是有漏属性、三界所系、欲界所系、色界所系、无色界所系，这都是有为有漏法。那么有为法之外，除了有漏的有为法之外，还有无漏的有为法，就是道谛啊。道谛是无漏有为。那这四种个别有相应以及不相应。相应就是指心心所，不相应内容在有为法中就指色，还有心不相应行。无为法约属性分为胜意善，就是指涅槃，还有分为胜意的无际无为法，即是指无为中的虚空无为以及非执念无为。在有部所承认的三种无为法中，如注脚151花虎二所提到的虚空无为、非执念无为是胜意无际。之所以称为是胜意的无际法，因为两种是无为法，它跟有为的无际法是属性不同的，所以特别称为是胜意无为。好，那么所有实智的缘取对象可以分成这十大类。那进一步分别世俗智可以以这十种法作为其所缘境，因为世俗智可以无我观一切法，这是有部所主张的，在下一页讲义63页即有提到这个观念。当然这个观念在大智度论为龙树菩萨所破斥，龙树菩萨认为世俗智如果像有部主张局限于是有漏属性的话，怎么会有能力缘取一切法呢？但是在有部的认知，唯独只有世俗智才能缘一切法，做非我观的时候。好，那讲义63页接着说明法智所缘的对象有五种。法智主要是以欲界的苦集灭道做所缘，所以欲界二就是指欲界所系的苦集。那此中的二呢，其实不是约苦集，此中的二是讲义62页所提的相应不相应这二。那欲界的相应不相应，即是指欲界的苦集二谛法。好，那无漏道二，二同样是指相应不相应，相应即是指心心所，不相应就是有为中的色还有心不相应心。那无漏道的二就是指欲界苦集的对治道，就是指道谛欲界相关的道谛。那善无为即是指则灭无为，也就是欲界苦集灭。特别加一个善，因为无为分成胜意善以及胜意无际，所以是指则灭无为，不是指虚空，也不是指非则灭。 哦，那类智缘七法，色无色，无漏道，个别分相应不相应，所以总共有六种。那同样色界系、无色界系，这就是上二界的苦集。那无漏道就是上二界诸行的道地，对治道。那善无为同样是指上二界诸行的灭，则灭无为。好，苦集是缘有漏法，所以只局限于前十种中的六种，是各缘三界所系。各就是指苦智缘三界所系，集智缘三界所系，那个别都有六种所缘境。那灭智是缘则灭无为，缘涅盘，所以指缘十种法中的善无为，即是指则灭无为。那道智缘恶法，那论文虽然只写无漏道，但是分成相应以及不相应，所以是缘两种的无漏道。那他心智是缘其他有情的心心所，那心心所在前文中又特别提到，由于他心智依止地，只依止是根本净律，所以不能缘取无色界所系的心心所，只能缘取欲界所系，或者是色界所系的心心所。那这是以世俗智为体性的他心智，那如果是以法智、类智、道智为体性的他心智，缘取无漏的心心所。所以如本行论文所写的，他心智缘取三种相应法，相应法即是指心心所，三种即是指欲界所系的心心所，或者是色界所系的心心所，或者是无漏属性的心心所。好，那净智无生智，净智无生智缘取有为八根善无为，首先要理解净智或者是无生智的本体，它的内在其实是与法智、类智以及苦集灭道四谛智有关。那因此，能先了解净智无生智的内涵物，是与这六智有关的时候，那进一步就能了知其所对应、所缘取的对象是有为八，以及善无为。好，那当然附带一提啊，这一行论文净智无生智各缘有为八善无为，并不是指第一刹那的净智无生智，如本份讲义的第六页，第一刹那的净智或者是第一刹那的无生智，它的本体是苦集类智，苦类智或集类智，那苦类智或集类智缘有顶的四蕴而已，原有顶地所设的四蕴，这是第一刹那的净智跟无生智。那所以讲义六十三页，净智无生智原有为八善无为，是要扣除掉第一刹那，不能只局限于第一刹那。如果只局限第一刹那，其所缘只局限于有顶的四蕴，范围就没那么广了。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到此。那在下课前先修正讲义六十三注脚一五六大正二十八，请改成大正二十九。那另外，在上一段文没有 没有说明到的，在讲义61至62页，普光聚舍论记内容的第二行，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07，法智缘下，下是指欲界四谛境，内智缘上，上是指上二界的四谛境。那基于法智缘下、内智缘上的理由，所以法智与内智无法互相缘。那婆沙举的例子，就好像两人同住一处，同在某一处所，这就是指法智跟内智虽然同样都是无漏智，可是这同一处所的两人，一人观天空，一人往下低头观地面。那如果两个人只做这样的动作的话，这两个人是无法互相照面的。那就如同法智是缘下，那就好像某人是观地，那内智是缘上，就好像另一人是观天空，所以无法互相缘。好，那么由于下一周会，应该课程进度会说明到讲义74页以后的内容，所以现在先预告，如果下一周有进行到讲义74页乃至以后的内容，说明的方式不会按照目前聚舍论所提供的顺序，因为目前聚舍论所提供的顺序，它的段落的安排是根据将某一道所修学成就的对应智，它的数量是一样的，就归为同一个段落做说明。但是如此的说法与四种道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种道的顺序，就无法去看其这完整的一个修学次第的段落。所以如果下一周会说明到讲义74页乃至以后的内容，会根据在约欲界乃至上二界等等，个别约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道的顺序内容重新做调整，跟大家分享的方式，而不会依据目前聚舍论所记载的一种次第。因此如果想要或者有预习的，可以先自行做归类。举个例子，同样都是提到断欲修断的内容，其中有分成加行、久无间、解脱乃至圣境，就将断欲修断的内容同样的先重新编排在一个段落，排的顺序就是排加行第一、无间第二、解脱第三、圣境道第四，以此顺序做调整，才能看出一个次第性。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